我们先想在第一节第二节所讲的，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第二节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能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这两个讲的我想都可以简单的说，就是一种很妙的很深刻的能力，能够说万人的方言，能说天使的话语，能够讲道，能够明白，这都是能力。那么我们爱一个东西，往往就是因为它给我们很多的能力，或者我们喜欢一个人，也是因为他给我们很多能力，他给我们很多的快乐。因此我们喜欢美丽，我们喜欢健康，我们喜欢这些，那么也可以我们就说我们爱这些，我们爱美丽，我爱俊男，我爱美女，我爱知识，我爱学问，我爱高智商，我爱这些。在一般这种用法的时候，爱就是喜欢，这是很通俗的。我真爱吃冰淇淋，就是我很喜欢吃冰淇淋，这是很通俗的，大家都知道了。可是我们多少又有一点罪恶感，好像这个很自私。因此爱在一般的了解时候，从这个面可以一下跳到另外一个面，就是爱是一种极大的牺牲。前面是你喜欢的，前面你能表达的，前面你能吸引人的聪明智慧等等，到后面这个就是牺牲，非常大的牺牲，完全不求自己的快乐，完全不求自己的益处，完全是为了别人。那么这个我们比较多讲到，这是爱，或者这种高贵的爱，但是我们好像及不到，我们通常就是那种庸俗的，我喜欢有能力的东西。这两个其实都是非常好的，牺牲也是非常好，圣经有很多这样的提醒，我们要牺牲，我们要舍己，我们要背十字架，爱是牺牲的爱，这没有问题。我们等一下也会讲，各位你听了最少一万篇这样的道，看过一万本这样的书，唱过一万遍这样的诗歌了。但是我们也必须说，纵然圣经里面刚才说我若能怎么样，我若怎样怎样，却没有爱，就算不得什么，明德罗想的拔，这不是说这些东西不好，我们再一次肯定这些是上帝所造的，非常的美好，能力很好，多多益善，牺牲很好，多多益善。但这两个保罗很吃惊的让我们发现，他说这都不一定是爱。我说这不是爱，不是什么，其实我的意思是爱不一定是什么，或不只是什么，或者有这些还不够。第一节，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哎呦，方言是什么？如果我们就十四章来看的话，方言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方言不是对人说的。十四章第三节说第二节说方言是对神说的，各种奥秘我们不懂那是什么，有神学家说那已经没有了。灵恩派弟兄姐妹常常提倡说方言，我也参加过很多这样聚会，也有很多这样的朋友，我也很尊敬他们，但我不知道那是不是就是哥林多前书十四章讲的方言。不过那个的确是从，如果是真的方言的话，哥林多前书十四章讲那是非常棒的，那个能造就自己，那是在对神说话，那是各样的奥秘。不过我们不太知道那是什么。如果照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一节讲万人的方言，那就好像是对人说的，因为十四章讲的方言对神说的，这是各位再等两个礼拜我们的讲员应该会跟各位讲的。我也不知道信友堂不讲方言的。那么十三章讲的万人方言好像就是对人说的，好像就像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下来能够说各种的语言。那我说这都是一种能力，不管是哪一种都是很奇妙的能力，也是从神来的，也是多多益善，也是美好的。有一个灵恩派的弟兄教授，原来是希伯来文的专家，后来成为灵恩派，他写的很多书都翻成中文了，其中有一本就叫做《方言之美》，我猜你们当中有人偷偷看过哈。那么啊，方言有什么好？你说康姆斯你在这里讲，我说那个奥秘的部分我不太懂，但是如果说是各种的语言的话，那我懂。各位，这种能力我很爱，我很喜欢，我相信你也是。 能够讲英文朗朗上口，讲其他语言朗朗上口，当然是很愉快的事。如果你今天在德国慕尼黑机场，然后大家都在那里排队，100个、1000个人在那里排队，然后有一个广播说，这里如果有人能够说德语和华语的，请来这里帮忙。你立刻用大声的德文说，我能够。哦，大家都在看你，太棒了。我们今天在一般公共场合，如果有一个老外跟我用英文打招呼，哎呀，我觉得很有面子，大家都在看我。法利赛人就是这样，做什么都要人家看，因为这是很光彩的事。各位，这还不是听得懂哦，这是能说语言，能够听，能够看是比较初级的，能够说能够写那是比较进阶的。这不是说我能听外人的方言，是说我能说外人的方言。哦，这是很妙的，是很棒的。那么还有天使的话语，那我就更不知道是什么了。各位，容我用一个神话，对不起啊，居然讲神话了，用神话还有非常学术的东西来让你们心情轻松一点，了解我要表达的这个能说方言和天使的话语是多么叫人羡慕。刚刚我已经讲了一些了。我不知道你小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你很希望知道麻雀在说什么，小鸟是在说什么，或者蚂蚁在说什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为什么两只蚂蚁它如何的沟通，如何讲话，说哎，那里有块肥肉，我们大家一起去，然后去了10000个，怎么表达。各位，我书读不好就是理由，一天到晚就在想这些事，我很希望知道这些。那么继续，有些诗人会想到风在说什么话啊，海在说什么话，那些我还没有那么深，也想过。但是鸟会说话，动物会说话，然后如果我们能懂它的话，那是很奇妙的事。我想你可能多多少少想过，在神话故事里，很多我们中国历史上也有一个这样的神话人物公冶长，那么跟孔子还有关系，他就能够通鸟语。在大概30-40年前，我看过一本书《射地能通鸟语》，我这次准备的时候找不到这本书了。但是公冶长懂得鸟语其实有祸患的，那我们在这里不去谈他，但他很棒，他懂得鸟告诉他的话，各种鸟告诉他的话，或各种鸟在那对谈，乌鸦在对谈，鸽子在对谈，他都知道什么事，于是他怎么样怎么样，表面上有点福气，但是也有一些祸患啊。那另外那个我很喜欢的 Rudyard Kipling 写的《丛林奇谈》啊，那里面也讲到说有一个小朋友被狼养大，所以他在森林里能够跟狼、能跟熊、跟豹、跟蛇讲话。哦，这是我天天想的，我若能说万物的方言，那很奇妙。当然其实没有那么奇妙，如果西方人有这一句话，你不要在你家随便说别人的坏话，免得你养的鹦鹉飞到隔壁家去了，他天天听你骂那个人骂那个人，他学会了，然后就到那里说那个人说什么什么什么。我只在描述，我们很希望我们能懂很多东西，如果我们也能懂动物甚至植物的语言，那很奇妙，这是一种值得羡慕喜爱的能力。那现在讲科学的，在1973年奥地利的动物行为学学者开山人士劳伦兹，他得了诺贝尔奖医学奖。那么他写一本书，现在应该还买得到，叫《所罗门王的指环》。他在那里面就引一个故事，各位，这是传说，不是圣经里的。关于所罗门传说很多，一个拍成电影和小说叫《所罗门王宝藏》，另外一个就是《所罗门王的指环》。这你不要以为指环啊 ，ring 是魔戒才有的啊，早就有了。大家都梦想有一个魔戒，所罗门王的指环就是他有那个戒指，当他一套在手上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些鸟在说什么话。那么，但是他不厉害，当他把那个戒指拿下来的时候，他就不知道了。所以劳伦兹说：“我比他厉害，我不要那个戒指。”他就。劳伦兹主要研究的是雁啊，那他知道动物的语言啊。不过各位，所罗门因为有这个能力或有这个指环也不大高兴，其中发生一件事，就是有一次他把这指环一丢， 因为有一只夜莺告诉他，你那999个美丽的妃子中间最美丽的那个跟哪个人私通，所以问气死了。就是这夜莺告诉他，但是他很不高兴。各位，就是有这些能力我们很羡慕，有这些能力很棒。这些能力我刚刚讲的是神话，但是从语言来讲，我们很希望我们能精通各种语言，我们能够说，或者我们能够表达，我们有一种能力，我们能把自己表达得很好，让人家懂得。奥巴马先生就有这个能力，所以你很羡慕吧。各位，这当然不限于语言了，有的是千言万语尽在不言中，有的是用其他的方式也可以表达。不过保罗这里讲的是一个，我想哥林多教会还有很多人很羡慕的。那这种能力呢，我们先要跳到后面讲，这种方言的能力后来会不会停止呢？好像会停止。在第八节讲，爱是永不止息的，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必终归于无有。我看很多人就这样解释，说方言会停止，知识会停止，讲道会停止，只有爱永不止息。各位，我想这样的解释是错误的。照正统的神学讲，我们推想也应该是这样。正统神学说，神所创造的永不灭亡，包括撒旦，包括地狱，神所创造的永远不会灭亡。那些被咒诅的是永远受到刑罚，但是他不会悲惨到消失没有。神所创造的在新天新地里，在神的救赎之下，如同罗马书第八章讲的，那新天新地是一个更新。跟方言有什么关系？跟每件事都有关系，包括方言，包括我们的语言。可我们将来到天上讲什么话？将来到天上，因为方言之能必停止嘛，中文是一种方言嘛，所以就停止了。那我们将来到天上讲什么？讲 English 吗？啊，这是英美帝国主义讲的话， English 也是方言呢，也会停止。那么我们将来到天上讲什么？那很多人就说，就是希腊文和希伯来文，惨啦！哦，我也不会讲啊。我们在天上讲什么？天使跟我们讲什么？那么这里有学中国文学的吗？或者不必是中国文学专家，你喜欢背几首唐诗宋词吗？你记得那些有些很优美的句子吗？那些都没有了吗？如果你是英文为母语的，英文的那些美好都没有了吗？各位，我不觉得是这样的。我觉得上帝给我们所有的语言，我知道巴别塔的故事，我知道这件事不是故事而已，历史。我也知道五旬节的事情，把巴别塔跟五旬节的事情放在一起，你可以看到，虽然人的口音被搅乱，但是神圣灵的充满结果会让人说出各种语言来，而且我想那是纯洁的，那是完全的。我相信将来在天上，中文、英文、布农族的八部通通不会消失，会更美的单单荣耀上帝。所以他说方言之能会停止，这意思是说会被更美好更完全的取代。因此你不要担心你现在的任何语言或表达会用不上，将来会用一个你学得很痛苦的，不会，神会让我们在那完全当中享受一切。但是你有这一切的，你现在有，你会很多的语言，你没有爱，就是明的罗想的拔。啊，这什么意思？明的罗想的拔，各位是什么意思啊？就是罗和拔嘛，就是在那想嘛。各位，我问你，罗和拔不是想是什么？罗和拔还会像小提琴一样吗？就是要想啊。所以明的罗想的拔应该不坏，我认为也有这个意思。在这里讲，我就没有爱，就像明的罗想的拔。下面讲，我能够有这许多的恩赐和能力，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再下面讲，如果我有这一切的善行，我没有爱我就与我无益。把这三个放在一起，有个非常稀奇的事情，就是当我们有上帝各样的能力和恩赐，包括方言， 而没有爱的时候，对很多的人可能是帮助，对听到鸣和拔的声音而有所像惊愕交响曲般的吵醒是有它的帮助，可是对你自己没有益处。鸣的锣响的拔并不是坏的东西，只是他的意思说对这个敲锣打鼓的人本身没有帮助。这些万人的方言天使的话语怎么会不好，只是没有爱就对这个人不好。我们等一下会继续说明。如果刚才我们讲的是那种表达的能力的话，第二节讲的就是表达后面的智力了，不管是语言的能力或智慧的能力，这都是从上帝来的。第二节，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能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然后有移山的信心。啊，讲道和明白各样的奥秘，那就是很聪明了。他不是只是舌灿莲花会讲话，他不只是肢体或绘画的能力很强，他能够明白各样的奥秘，这让我们想到但以理，想到所罗门。人会讲话，人会各种语言，这已经够稀奇了。人会用各种文字来表达自己，这非常稀奇了。人会用语言和文字解出各样的奥秘或说明各样的奥秘，那就是很有学问的人了。我们教会很多知识分子，很多学生，我想这也是我们羡慕，这是我们爱，这是我们喜欢的智力、知识的能力。但以理有，但以理书四章九节，尼布甲尼撒对但以理说：“但以理啊，神的仆人但以理，我知道你有智慧，什么奥秘的事都难不倒你。”我们当然也想到所罗门，他能够了解各种上帝所创造的植物动物里面的奥秘。各位，这个不必把它想成很神秘的东西，这就是知识，这就是知识的能力。我曾经提过，可能在人类历史上，起码我们跟这段时间比较接近，那个能够了解探索奥秘的那个人或者那一群人，太叫人佩服，太叫人喜欢了，太棒了。二十世纪也许是人类历史上最惊人的叫我们看到的一次，应该我觉得就是二次大战，科学家爆原子弹那一个东西，他们的知识产生了那么多的能力，就某个意义来讲，就是耶稣说的，就是保罗在这里说的，能够排山倒海，能够把一个岛都消灭掉。后来在比基尼说是那个氢弹的时候，一个岛都消灭掉了。能力，这一群呆呆笨笨的科学家，他怎么就能够产生这样的知识？太聪明了。这一类的事到今天也没有停止。几年前我们也听过，美国的一些科学家，包括一个基督徒科学家 Francis Collins。他说我们现在知道了生命的奥秘了， DNA 的发展。那么这些东西好不好？各位，这些东西非常好。保罗在这里讲的是马太福音21章21节讲的，耶稣说你有信心叫山丢到海里都可以给你办到。那我们可以说上帝的恩典叫不信主的人也有各样的解奥秘解难题的。你也不要把它想成说一定就是高深的学问了。各位，我想在任何的事上都有神的奥秘，都有神的智慧，包括我们在吃喝玩乐的上面，这有奥秘。为什么有人蛋炒饭就炒得那么好吃啊？我看过唐鲁孙先生写一篇文章，他蛋炒饭学问大了，他是满洲的贵族，所以他知道蛋炒饭怎么炒才好吃。那有奥秘，有人就学不会。那我有一个朋友，他很喜欢打桥牌，以前这都是30-40年前的事了，他的水准差不多到国手了。那时候全世界最棒的桥牌是 Italian Blue， 意大利蓝队。他说哇，那个他们来，他看那个他觉得最棒的那个，他 他就看他的表演了，他出牌他叫牌都是解出奥秘。各位对不起，我笨到一个地步，你把那奥秘解出来我还是不懂。哎，这张牌有什么大家都鼓掌啊，我看不懂。那围棋也是，那高手真是奥妙，下一子哦，那个懂的人啊，我是佛还是不懂。但是我们可以说所罗门但以理，我们也追求这些数学的方程式、解化学的能力，或者反正这个宇宙万物上帝所创造的智慧能让人有一些了解，我能明白，我能说，像所罗门一样，像但以理一样，像那些科学家一样，产生了巨大的能力，这是出自神的，我们感谢主。但是你可能有这些而没有爱，那你就像什么一样呢？像算不得什么一样。这句话很严重的，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三节说，偶像算不得什么。如果你有惊人的智力、语言的能力和各样的知识，都从神来的，没有一样好东西不从神来的，但是你却没有爱，没有这最妙的道的话，你就像偶像一样，是虚空的。好，这些我们可以告一段落了。保罗在说，你有这些人人羡慕的、追求的、我们想要有的知识、智力、美丽、金钱的能力，如果没有爱，就都不好，就都是空的。可能对人有好处，像参孙也很有能力，但他对他自己不好，自己没有得到什么造就。那么下面呢，就是很稀奇的事了。我们刚开始一开始有讲，因为我们一讲到爱的时候，通常都讲这些，不管是世俗的、教会的，我们讲爱就是牺牲舍己啊，伟大的父爱、母爱，或者伟大的爱国志士牺牲自己。哎呀，这些事叫我们感动，叫我们流泪，叫我们激励。那圣经上也是这样讲的，我上次有提过，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24节25节那里有讲到说，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要求别人的益处。那么33节那里讲到说，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那就跟我们一般讲法一样嘛，我们要有这种爱，这种爱就不求自己的益处，我完全为人，专门为人，毫不为自己。在罗马书第15章第1节第2节也讲这样的话，我们坚固的人应当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我们个人务要叫邻舍喜悦，使他得益处。是啊，圣经里面很多这样的教训，包括我刚刚讲的，应该是很有总结性了。我们牺牲自己嘛，这就跟刚刚那个刚好相反。刚才是哇，因为你的聪明智慧，你能够哇把自己表现得多好，而且你得到非常多的东西，这个是你牺牲一切。那最有名的、最伟大的就是母爱嘛。那么因此我们讲爱的时候，常常就讲到说，我们爱要牺牲。事实上我上次提就是 sacrificial love， 牺牲的爱就是基督教的爱的特征。各位，我认为这样讲法是错的，这个错等一下我会修正一下。我必须说，特别是根据哥林多前书13章第3节，你牺牲一切不等于你有爱。你看他说的是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这不是牺牲吗？这不求自己的益处吗？所有的，不只是所有的身外之物，我的生命也给了别人。我舍己身叫人焚烧，这个原文也不是那么清楚，所以它翻得有点怪。其实意思就是说我舍身救人了，我舍命救人，我烧自己救人。没有爱，跟我没有什么，对我没有益处。这里稀奇的就是，这跟我们一般讲爱不是刚好相反吗？一般讲爱就是牺牲，他说这不是爱，这也不一定是爱。然后另外一个很稀奇的是，爱不是舍己吗？可是保罗讲对我没有益处，也就是他含义是，如果有爱对我有益处。我们不是说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下面也有讲爱不求自己的益处，可是他这里为什么说如果我没有爱就对我没有益处？意思说有爱就对我有益处吗？ 可我再大胆的说一句，我在圣经里找不出这样的教训，说任何一个人牺牲自己来成全一件伟大的事，我找不出来。我知道那些殉道者的事，我知道那些为主受苦的事，我知道那些背十字架跟随主的事，我都知道。但是我再说一次，我在圣经里面，包括在这里，我找不出一个人必须牺牲自己的利益来成全那些伟大的事情，好像英雄志士一样，好像我们都这样讲的。约瑟救了埃及人，也救了以色列人，他没有牺牲自己的性命，他不需要。摩西不是站在红海边跟埃及兵杀到最后一个，他把所有埃及兵都杀掉，自己身负一百处重伤，然后以色列一个人过去，当以色列人过去的时候，他倒在地上死掉了。没有，很多英雄志士是这样，摩西不是这样，约书亚不是这样，大卫不是这样，连保罗也不是这样。各位，甚至我觉得恐怕刚好相反呢。这个世界每一个微小的受造物，再小的神都不要他牺牲。路加福音十五章，最不值钱的一个小钱也不可以牺牲，一个迷失的羊不可以牺牲，这小子里任何一个不可以牺牲。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不值得。那么可是我们明明有很多这种印象，要牺牲要牺牲。刚才读的圣经，李长老一开始读的约翰一书也有啊。是，感谢主，弟兄姐妹，是有的，有牺牲这回事，有舍己这回事，而且非常重要。只是我在这里花这么多力气，就是说你忘记那个基础了。我们既要的信仰不是对葛福林绝志的人这样讲，我们每个人要不断听到的一件事，就是我们不是牺牲了任何东西来换得救恩换得好处，这是神白白的恩典。你的受造是神白白的恩典，你的维护你的生命是白白的恩典，你的蒙救赎是白白恩典，你不需要做任何事，你不需要做任何事，因为神帮你做了，你不需要做任何事，因为耶稣帮你做了。所以约翰一书第三章十六节是一个很好的在这里一个总结，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是十字架上的爱。那是为什么我们总是说要仰望神，为什么我们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我们要讲十字架，这里没有提到十字架，这里没有讲到耶稣的舍己。但是如果不从神，不从基督耶稣来了解，不从神的本性和神为我们所做的，我们如果只讲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那就是没有根基的建筑物。你要不断地想到是神爱你，是白白的恩典，一切都是我们因为神白白的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让他的儿子为我们死，我们因为神所做的这些一切到永远的奇妙的工作，我们也学习有爱，我们领受了爱，所以我们也能活出这样的爱。因此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最后一句话，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是的，我们舍己，我们不求自己的益处，我们爱人，但是不是为自己换得任何好处，也不是为任何人换得任何好处。我们的好处，所有人的，万物的，一切的好处是神白白赐的。不记得这一点，就如同我们讲自由、讲爱、讲真理，不讲神，不讲圣经里这位神，通通都是空洞的，通通都是空虚的。因此我们求主帮助，你要知道，亲爱的弟兄姐妹，真正的爱是叫你有益处的。不要有这个世界上的悲情的观念，我敬佩我尊敬这世界上所有一切舍己不自私的人，不管他是不是基督徒，因为那都多多少少彰显出上帝丰富的恩典。但是如果他没有信靠上帝，我们也只能说就跟我们看中外的这些伟人一样，如果他牺牲了， 我们有一种遗憾，而神并不要我们有这种遗憾。是我们基督徒也会死也会牺牲，但是我们有一个永远的福乐，我们不会有任何损失。请你记得，主没有叫你有任何的损失，即使是一文钱，即使是一个迷失的羊，主都帮你找回来。所以我们没有悲情，我们有喜乐。纵然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我们也会哭也会难过。好，下面我们看到好像我们更熟悉的了，哥林多前书13:4，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嗯，这些不用说了吧。各位对不起啊，说一下，我看我们的观念在这方面还是不怎么正确。第一个，爱是恒久忍耐，你说这个还不正确，我们都懂啊，忍耐啊，我们在爱里面说我们有忍耐啊，我们忍耐，我们百般的忍耐，为了把好的东西给别人，譬如说父母对儿女，譬如说老师对学生。各位，这里面都有自私成分，我们就说用好的我们能够了解的尝试来了解。我们忍耐，我们要给把好东西给别人，但是我们忍耐，因为我们要把好东西给别人，对方不领情，一直忍，每忍一次就表示一件什么？表示你的无能，你没有办法把好东西给别人。你很愿意，但他的心是硬的，或他不喜欢。我们姑且假定你给的真是好的。忍耐这个字表示一个可悲的现象，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把好的给别人，我们必须忍受人的愚蠢或者无能，我们没有办法去掉坏的东西，我们必须忍受不好的这个那个，包括我的身体不好，我必须忍受，我必须忍痛来聚会。我的腿真痛得不得了，但是我必须忍痛，我没有那个能力去掉那个疼痛，我必须忍耐这个世界的邪恶，我必须忍耐有些同事长辈晚辈国家政府的愚蠢。当然人家也容忍你了，我们必须忍耐，恒久的忍耐，和英文不就是旧的翻译 long suffering。 忍耐如果是爱的话，那好像表示一件事，就是我们的无能，我们没有办法去掉那些邪恶的东西，所以我们必须忍受。是我们基督徒也忍受，甚至耶稣也说过这样的话，我在你们这里要忍到几时。各位，可是让我们再回到上帝吧。神的爱，神的忍耐是什么？神的忍耐是人太笨了，所以他一直等他忍耐，没办法，哎呀，实在是忍无可忍，然后最后又失败了，把他那些不悔改的人烧掉了。各位都不是。罗马书3:25，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我们今天不能讲罗马书，我们也不会讲罗马书3:25，我们也不会讲因信称义，但是我们要讲上帝的爱跟我们想的都不一样，上帝的忍耐跟我们想的都不一样。我们的忍耐，我们的忍受，表示我们没有办法改变一些恶劣的环境。神的，我们的忍耐显出我们的无能，神的忍耐显出他的义。他的义在罗马书里有很重的意思，是他的拯救，他的慈爱。他的忍耐不是懦弱的，他忍耐不是无能的，他的忍耐充满了义。各位，这就是我们今天领受上帝爱所需要有的。你的忍耐是一种无能和无奈吗？你的忍耐只是一种修养吗？那不够好，那不是真爱。真的爱有一种力量是恒久忍耐，真的爱因为来自神是恒久忍耐，而且可以显出上帝的义，以及下面一句话，满有恩慈，这一点都不消极。我们也可以想到罗马书5讲到因信称义以后所带给我们的福气，我们跟神和好了，然后我们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我再说，亲爱的弟兄姐妹，基督徒不再写悲剧， 我们会经验各样的艰难和痛苦，可是我们不再写悲剧，我们在写或者我们在执行神为我们写已经计划一定会成就的喜剧。我们欢欢喜喜的盼望，你有盼望是欢喜的，但保罗跟着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欢欢喜喜的，在忍耐中也蛮有恩慈的。不是你的修养特别好，修养好也是主的恩典，但是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你心里，你明白这个爱，你认识这个爱，你领受这个爱，你继续明白，继续领受，继续认识，你在罪恶的世界里面你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下面爱是不嫉妒啊，不自夸，这些这不必讲了吧。各位，我说在讲罗马在讲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神的爱，讲爱的时候，实际上讲自由，讲真理，讲能力，讲生命，任何一个都要讲神的生命，神的爱，神的自由。如果不以神为本的话，我们讲什么都不完全，都会有矛盾。包括在讲爱，这里在讲爱是恒久忍耐，包括在讲爱是不嫉妒，他在描述神的本性不嫉妒，他也在描述神向我们作为是不嫉妒。你不觉得这很啰嗦吗？你不觉得这很多余吗？我们在座的冒着下午不睡午觉的辛苦和痛苦来这里听到，哎呦，你们哪里会冒犯上帝？你们都想都不会想到上帝会嫉妒人吧？你想都不会想到上帝做害羞的事吧？你想都不会想上帝自夸、上帝张狂吧？可是我再劝你想一想，是吗？各位，我们是罪恶的人。我看每一个，包括希腊的神话，包括那些软弱跌倒的基督徒，包括那些被盗很厉害，像尼采、像拜伦，包括你我信心小的时候，这些话都很真实，或者反面很真实。我可以引好多很多人讲这样的话。有一个希腊历史学家讲，神是嫉妒人的，神不要人快乐，神见不得人幸福和快乐。哎呦，你说这学问好大，不大，你忘记了红颜薄命吗？你忘记天际英才吗？你忘记蛇给我们的第一个谎言吗？你忘记在伊甸园里我们听到的，一直到我们今天这些重生得救有神生命的，但是因为活在肉体中还常常有的那种愤怒和不满，就是好像神不要我们快乐很久，神岂是真说叫你不准吃园里一切的果子，神不喜欢你吃得快快乐乐的。各位，这些我们一笑置之，你在敬虔的时候一笑置之，在你失业，在你痛苦，在你一些美好的东西被拿走的时候，你就会跟很多不信主的人或者认识主后来强烈抵挡主的人有一个共同的想法，神是嫉妒世人的。那更不要讲很多非基督徒敏感一点的，他们看到我们说独唯独耶稣的时候，高举只有耶和华是真神，三位一体的真神才是真神的时候，其他宗教都是假的，他们更强烈觉得我们的神自夸张狂。在希腊神话里面，那些神都在做害羞的事。我们要求主给我们信心，我们要求主让我们不断的会去仰望十字架上的耶稣。仰望不是眼睛去看，甚至不是像我们唱的诗歌，真的就是你天天在想十字架滴了多少血。各位，那是很残忍的，我们不去想那些东西。我讲到曾经提过，你在四福音里描述耶稣的死，并没有像那个 Passion 一样写的那么煽情。我们不去讲那理由，耶稣的死当然痛苦。我们的神不是一个残忍的神，我们的神 在十字架上显出他一切的恩惠和慈爱，在整个的宇宙中显出他一切的恩惠慈爱。这个宇宙从这一端到那一端，从这一面到那一面，时间空间的万有上帝所造的，都显出上帝丰富的慈爱、怜悯和能力。他是一个愿意把最好的给一切的受造物的，没有一件事不显出这些，但在十字架上显得最明显。但你活在肉身当中的时候，你就会回想蛇在伊甸园说的话，对我们的挑逗，对我们的引诱，对我们激起我们对上帝的愤怒和不满，激起我们对上帝的批评，然后以至于我们在生活中对人对自己常常也是这样。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有上帝的爱，领受那十字架上的爱。这个爱不仅是在十字架领受，也想到我们刚刚所唱的第一首诗歌三一来临，恳求三一，我忘记题目是什么，那跟我们有关系吗？你觉得那首诗很古老很死板，哒哒哒哒哒哒哒，什么唱完了也不知道自己在唱什么。恳求圣父来临，圣子来临，圣灵来临，恳求那完全的来到，主啊我愿你来。当我们唱这个诗歌的时候，我们恳求神的爱临到我们，我们恳求神的爱借着圣灵浇灌在我们心里，我们恳求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把这古老的福音，我们听过几千几万次的，唱过几亿几兆次的，耶稣在十字架上死活化在我们心里。你认识上帝的丰富白白的恩典，你恒久忍耐有恩慈，你像摩西一样。民数记第十一章二十九节，唯愿神的百姓都受感说话，你为我嫉妒人吗？不要嫉妒。唯愿神的百姓都受感说话，唯愿神的百姓都领受圣灵丰富的祝福。当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一无所有，我们看到神丰丰富富的赐予，当然我说了在每一件事上，但是集中在耶稣基督十字架上，我们感恩，我们赞美，我们比别人优秀，我们不张狂也不自夸，别人比我们优秀我们不嫉妒，我们行在真理中，不做害羞的事，我们不求自己的益处，不是我们什么舍己厌世悲情，因为上帝白白的永远的把一切的美好赐给属他的儿女。我们不需要求，我们不需要求自己的益处，因为主给我们的是更美好的。我们不需要留下这些益处，因为凡有的还加给他，你越给神给你的越丰富，你越舍神越白白的赐给你。各位，这些当然需要有信心，在这个罪恶又在这个已经被神救赎的世界，我们常常有那压力和张力，我们太看到太多的恶了。这里说不计算人的恶，意思也是一样，我们太容易被这世上的邪恶充满我们的心。昨天祷告会充满我心，我们常充满的是灰心，是失望，因为那个太真实了。我们听到，我们看到，我们肉身经历的是痛苦的，我们计算的，我们记录的是恶。愿神的恩典让你计算记录神的美好。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在上帝丰富的恩典和慈爱当中，我们也有恨恶的，我们拒绝那不义，我们求主让我们活出义的生活。但是这个世界有那么多的不义，那么多的邪恶。第七节讲什么？这也是很容易误解的一节经文。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哎呦，很动人。可是你知道这句话什么？凡事包容就是 cover up everything， 都在掩盖，证据都消灭了，这是什么东西嘛？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哎，箴言有一句话，愚昧人是话都信，有爱心的人就是愚昧人咯，什么都相信。凡事盼望，我们能盼望奥巴马吗？对不起，我不敢讲这边哈，讲这边会引起政治纠纷。我们能盼望吗？
各位，这些不是说你在世界上可以找得到。
凡是相包容，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是因着主的爱在你心里。
你知道主在掌管万有，你知道主对你的慈爱，你知道主对世界的慈爱、权柄和智慧，因此你对一切的事有一个正面的态度。这是这句话的意思。
这不表示说我们寄望于某人特高，看得见的盼望不是盼望，罗马书第八章讲的。这不是说我们愚昧什么都相信，而是我们相信我们的主。这不是说我们什么恶事都包容，而是说我们对恶事我们有一个积极正面的态度来处理。爱是永不止息，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爱是上帝，是上帝的生命，生命是不止息的。人间的受造物的是会消失的，是会衰残的。有上帝的生命、上帝的智慧、上帝的拯救、上帝的爱，不会止息，而会越来越多。我不知道这止息可不可以换一个方法来翻译，这是我们现在比较敏感一点。爱是永远升息的，现在不是一直在降息吗？不是先知讲道之能没有，不是说方言之能没有，不是说知识归于无有，而是现在的这些都有这么多的限制，但是在永恒里面我们会越来越丰富。那有限的会取，无限的会取代有限的，但是这也不是说将来才有。在神学上有一个观点叫 inaugurated eschatology 或 inaugurated kingdom， inaugurated 就职开始， eschatology 是末世， kingdom 是国度。我们现在正在一个开始展开的国度中，还没有完全，但我们在其中。我们今天不完全，但是每次我们希望时时刻刻圣灵在我们心中工作的时候，我们就更经历那个完全，也就是我们更有神的爱的时候，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是我们等那完全的来到，我们等耶稣的再临，我们等圣灵的充满，我们唱我们刚刚唱的诗歌，恳求圣父，恳求圣子，恳求圣灵的来临。我们像启示录最后一句话说，主啊，我愿你来，那不是很遥远的事，那是你现在祷告，愿你的国降临，那是你现在的祷告，主充满我，那是你现在的祷告，主让我再经历你丰富的爱。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这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个世界的新天新地不应该把它解释成旧的通通都没有了，而是在神的救赎中他所拣选的一切会有永远美好的呈现。在这里说把孩子的事丢掉了，难道我怎么把我三岁的都杀掉吗？不可能，没有三岁我就没有今天的我。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是指我们更成熟，我们更长大，我们一天比一天更有基督的荣形在我们身上，也就是一天比一天更有上帝的爱。这不会是一个人，这会是整个教会。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模糊不清原文作猜谜，我们实在猜不懂，我们不知道神为什么这样做，我们不知道神为什么那样做，但是我们有爱，我们求圣灵把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我们就很清楚了。虽然我们不一定能解释，我们能够说我还笑得出来，我们能够说我在哭的时候我也感恩。那个时候会面对面，面对面让我们想到摩西要面对面见神，让我们想到马太福音讲到的福气，他们必得见神，就是跟神面对面。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这也不要把它想成圣经的知识或神学的知识，知道的有限是你的知识。爱越少就越有限，越有神的爱就越丰富。我们愿神在我们当中， 我们愿神更丰富的在我们当中，神的爱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同在，怜悯恩待我们。主，我们感谢你，不需要有一只羊牺牲，因为你去找；不需要有一文钱牺牲来成就多伟大的事，因为你去找；不需要有一个小子牺牲好成全天国的事，神的儿子替我们牺牲了。我们感谢你，我们求你的完全在将来的彰显快快临到，在今天让我们能够经历，在每日的生活中更丰富的经历。奉耶稣的名祷告。